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七章，东陵盗宝。密谋既定，东陵劫难不可避免。披挂整齐的大军借着夜幕，分别开赴康熙、乾隆、慈禧三座帝后陵寝。随着一声又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地宫大门轰然洞开，阴森恐怖的地宫深处，一阵阵叫骂和哀嚎声中，帝后棺椁被劈，尸骨被弃，旷世珍宝被劫，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盗陵案由此爆发。孙殿英崩皇陵也是革命。当梁朗先、谭文江回到蓟县军部时，已经是7月8日的下午。孙殿英听闻汽车的响动，早已迎接出来，拉着二人的手，亲热的像分别了几年的老友，说笑着向办公室走去。谭梁二人将进京拜谒徐源泉总指挥的经过，以及徐老头子的拳头咚的一声砸在茶桌上，震得茶水四溅，杯子咣啷一声蹦到地上，摔成了几片。奶奶个叉的，想拿俺孙麻子当羊宰，没门儿！这十二军是俺多年风里雨里拉起的难兄难弟，不是他老蒋一句话就能解散的。徐老头子说得对，只要咱有人有枪，腰包鼓起来，就不怕没有地盘，也不怕他老蒋耍鬼花招。要是逼急了，俺还可拉杆子自己干。停顿了片刻，孙殿英望着梁谭二人说道，看来这东陵是非动手不可了。千载难逢，不能有半点犹豫了。梁朗先说着，从怀里掏出了《爱月轩笔记》《慈禧藏宝图记》和乾隆入藏前的穿戴记录，递给了孙殿英。孙殿英识不了几个字，只是翻了一下，便让梁朗先做口头的叙述。梁朗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将慈禧、乾隆、康熙三位帝后陵寝地宫的藏宝情形绘声绘色地复述了一遍，只讲的孙殿英心口发痒，热血沸腾，两眼放光，全身突突地蹦出了米粒样的肉疙瘩。梁朗先讲完好长一段时间，孙殿英仍然未从梦境般的遐想中回过味来，这相反的是，他感到自己周身发热，心脏狂跳不止，如同和美丽的女人上床前的刹那间，惊喜交加又痛苦难熬。而面前的情形比面对女人光洁亮丽的肌肤还要令人荡漾。
干，现在就干。
孙殿英似乎是在喘着粗气说着，转身呼唤门外的侍卫，让他把参谋长冯养田叫来速做决策。冯养田很快到来，谭文江向他简单汇报了一下进京的所见所闻。孙殿英瞅着面前三人，急不可耐地催促道，
你们快说，咱咋个干法？
那还咋干，找手下弟兄们三下五除二将陵墓掘开就得了，反正现在东陵已成为咱们的天下了。
谭文江说，
松廷老弟，事情怕不是那么简单，这东陵可是受民国政府保护的，当初大清跟民国都是签了条约的，还是慎重周全些好啊。
梁朗先说道。
那梁先生的意思是？
谭文江反问道。 沉默了一会儿，梁朗先开始说，
以老夫之见，首先要确定由谁领头来干，一旦确定，就要告知为何而干，因啥情由而干，以做到师出有名，让弟兄们干起来不但不觉得是件丑事、坏事、见不得人的事，而是非干不可的光荣之事，这样弟兄们心中才踏实，也肯为咱卖死力。
梁朗先讲到这里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接着说道，
马福田匪众已跑数日，看来原打算把掘东陵一事嫁祸于他身上已不可能存在，不过目下还可浑水摸鱼，事成之后万一东窗事发，可推到他们身上，这就是溃散而来的奉军残部。 据老夫所闻，这帮游兵散勇在东陵四周已近千之众，而号称柴师长旧部的一股匪兵有五六百众，他们也有挖掘东陵之心，咱应借此机会和他们真刀真枪地干上一架，干的同时要散布他们已盗掘东陵，咱奉命围剿。如此一来，东陵盗掘的一切后果就由这帮兵匪承担。说白了，这仍是兵法所云借刀杀人之计。
梁朗先的一番论述，众人深以为然。接下来，冯养田又以参谋长的身份和责任，对兵力的配备以及具体行动的措施都做了详尽的论述。孙殿英经过反复思虑，除个别地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部分兵力做了调整外，基本同意了梁、冯、谭三人的观点。当天下午三时，孙殿英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他要向众将官正式摊牌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235师师长丁伯廷、柴云生、刘月廷、谭文江，参谋长冯养田、秘书长梁朗先、独立旅长杨明清、军需处长李德禄、工兵团长专孙子瑜，以及孙殿英的贴身副官季魁武、亲信弟兄韩大宝、王孝忠、甄润清、王登营、黄广思、戴信喜等20多人。孙殿英见众将官都已到齐，咳了两声，先是不慌不忙地说：
弟兄们，打从河南跟我出来，走南闯北，打打杀杀，这一晃10多年过去了。这10多年来，由于战事频繁，世道险恶，弟兄们从来没过过几天舒心日子，许多弟兄过早的战死疆场。看来干咱这一行，不是死就是活，一眼看死要死的气派，活要活的痛快。可这回梁老先生和松廷弟进京去代我拜谒徐源泉总指挥，带回一个对咱极其不利的消息，那就是蒋介石要决定裁军，借机压制冯李严三路军总，扩大自己的嫡系势力。据徐总指挥和松廷在军界的朋友们透露，这次裁军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由直鲁联军和奉军改编的部队，咱这12军更是排在最前面，因为咱是后娘养大的，现在的爹不管了，看来用不了几天，咱们弟兄就得被迫散伙，各奔东西了。
孙殿英说到这里，满目的悲壮与凄凉，低沉的声音似在哭泣。这众将官一听，在短暂的大惊失色之后，满腔怒火涌上心头，有人开始大骂：日他奶奶的，想让咱散伙没门儿！要真让咱散伙，军座还是带着弟兄拉杆子自己干吧。霎时整个会场轰轰嘤嘤吵闹起来。孙殿英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当部下那激愤的情绪被煽动起来之后，他接着说道：
这徐总指挥托梁先生和松廷捎话给俺，说上边的事他顶着，尽力跟蒋介石周旋，不管发生了啥风险，叫咱这支队伍无论如何也不能散，要活就活在一起，要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中，就这么着，看他蒋介石有啥办法治咱。
会场上又是一阵哄叫。
可是要保住咱这支部队谈何容易啊，
本来粮饷给养就很艰难，万一蒋介石真的发布了撤销咱部队的命令咋办？那时弟兄们不散也要活活饿死，不知在座的诸位谁有好办法让弟兄们活下来。
孙殿英的一席话急转直下，说的全场鸦雀无声，众人大眼瞪小眼，谁都没把握面对这个难题。孙殿英见众人不再言语，板起威严的面孔说道：
俺倒是有一个主意，诸位在座的看可不可行啊？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听天由命，不如主动出击创造条件，豁出脑袋把这东陵给崩了，
将地宫的金银财宝挖出来。
众将官一听，心猛地往下一沉，有的将脖子往下一缩，轻声喊道：
我的奶奶，要崩皇陵。
这时谭文江站起身，冲众位说道：有什么敢不敢的，既然在这里等死，不如将皇陵崩了，挖出宝贝，不但咱这辈子衣食不愁，就是下面弟兄的军饷也有着落了。要是宝贝多了，咱就用这些东西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带兵精粮足，看他蒋介石还敢小视咱弟兄。
这好倒是好，就怕万一东窗事发，上边查下来可如何了结啊。
第二师师长柴云生心怀疑虑地说道：
我在北平面见过徐总指挥，老头子当面告诉我，不管用什么方式什么手段，只要能保住这支队伍就行。他还说，你们驻守东陵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办法总是有的，天大的事由他顶着。
我当时就琢磨着，老头子是让咱干这件事，现在老头子已批准我们三日后移防顺义一带，其意更加明显。
谭文江信口开河说着，侧身问梁朗先：梁先生也在场，您说徐总指挥有没有这个话？
老谋深算的梁朗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显然他是惧怕此事留下把柄，引火烧身，万一事后追究起来，这个假传圣旨的罪过是非同小可的。但此时梁朗先觉得，在这关键时刻避而不答谭师长的问话也有些不合时宜，便在短暂沉默之后说道：
其实这也是革命嘛。
这句答非所问的对话让众人一时摸不着头脑，精明的孙殿英却目的受到启示，于是他接口发言道：
对，梁先生说的对，满清欺负汉人近300年之多，咱崩他的皇陵就是替汉人报仇，就是革命。
孙中山搞同盟会革满清的命，冯玉祥用枪杆子逼宫革宣统皇帝的命，现在满清被推翻了，咱只好崩他的皇陵，革死人的命了，这也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革命做贡献吧。
孙殿英如此一说，众人都觉得很是在理。既然孙中山、冯玉祥们都三番五次的折腾满清的活人，并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声誉和荣耀，我们崩塌几座皇陵，折腾几个死人，又有什么不可？这不是革命又是什么？想到这里，众将官感到自己突然正义凛然，神圣不可侵犯起来，感到崩掘皇陵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邹庞岱又理所当然，感到此举实在是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莫大荣耀。
既然是一场革命，那就革吧，咱这国民革命军就是要革慈禧这个娘们的命，要是见了慈禧，扒不扒她的衣服，革她哪个地方的命，是腰带以上还是腰带以下？哈哈哈哈。
众将官匪性渐露，一场极其重大而严肃的会议竟然出现了酒桌和赌场中那样乱七八糟的污言秽语。面对着乌烟瘴气邪言秽语的局势，孙殿英再度板起面孔大声说道：
虽然这也算是革命，但毕竟不是闹着玩。听梁老先生说，民国政府和清室定有条约，凡清室宗庙陵寝还在保护之列，要是将这个命革歪了，就要出现大的乱子，大家务必心中有数，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诸位明白吗？
明白。
众人恢复了常态，齐声答道：
海中，现在让冯参谋长宣布行动方案。
孙殿英志得意满地向冯养田望了一眼，冯养田站起来冲众将官宣布道：谭文江师一部负责挖慈禧陵，柴云生师一部负责挖乾隆陵，丁伯廷师一部负责挖康熙陵、景陵，刘月廷师负责围剿奉军残部，杨明青旅负责在陵区警戒，詹孙子于工兵团负责协助挖掘三陵，
现遵化已送来大车30辆，就是为装载这些宝贝而准备的。各部务于3日内完事，违者军法论处。
冯养田宣布完后，又同众人制定了每一个行动细节，命令各路人马回驻地后，于当天下午务必准备就绪，然后开到马申江、谭文江驻地集结。具体行动时间要待晚上设坛询问庙道真君之后再定。布置完毕，立即休会。当天晚上，孙殿英在军部所住的那座古庙院中再度设坛，祈求祖师爷的降旨。自从1926年在南口设坛求法，兵败冯玉祥以来，已有近2年没有再设坛求法了。此次盗掘东陵，他觉得事情非同寻常，必须再次固法重演，以稳定军心，让部下觉得这却是一场正义的行动，同时也求得自己的心理平衡。坛场摆好，老搭档谢明武依旧在坛上烧香把火，差口王尚文则不断地喝水吐水，煞有介事地敬脏洁身。孙殿英则率部下跪在坛下，请祖师爷显灵降旨。经过师爷谢明武的事先安排，王尚文果然又带庙道真君降下旨来。经谢明武的反复辩解，祖师爷的旨意是：满清皇主罪多端，天兵天将来发难，非是菩萨我无情，实则罪重不可免，今夜子时将兴师，3天之内破机关。孙殿英急忙叩头谢恩领旨，随即带上几名亲信将官和数十名亲兵，连夜乘车赶赴马申桥、谭文江驻地。他借着惨淡的星光检阅了各路装备整齐的队伍后，满意的来到师部静候子时到来。副官再次看了下攥在手中的怀表，说时间已到。孙殿英从椅子上蓦地站起身，明亮的眼睛望着众位将官，粗糙有力的大手在灯影中用力一挥，底气十足地说了声：
弟兄们，按原定计划动手吧。
随着孙殿英的话音落地，整个马申桥驻地响起了嘈杂的口令声，镐头、先拔、大枪、刺刀的撞击声，呼呼隆隆的大车开动声，几路队伍按事先的布置，在漆黑的夜幕中杀气腾腾地向东陵扑去。望着一只只远去的队伍，孙殿英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狞笑。
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